北约回应教宗白旗论，法国出兵特遭史上最大猛攻。以色列誓言六周拿下拉法，真主党总部大楼被毁。国情咨文后，拜登筹得千万美元，马斯克斥反移民标签。中共大数据 CEO 再暴毙，顶尖 AI 人才相继离世。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号星期二。各位观众，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现在我们大家来听一听 Kelly 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
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樽，效果好好，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是好多谢，多谢佢真是救咗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食咗佢之后，我嘅小便变得好清澈，仲有我嘅头晕亦都冇咩事啦，改变咗好多。係希望之星，我真係多谢多谢你。如果我真係好有钱嘅时候，我会捐款俾你哋㗎。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以下请收睇今日嘅新闻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近日受访时呼吁，乌克兰应需有举白旗嘅勇气，透过同俄罗斯谈判嚟结束战争，引发外界批评。与此同时，法国正在联合波罗的海准备出兵，而法国喺今日遭遇咗前所未有嘅猛攻。教宗方济各嘅言论引发咗各界嘅批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指出，强大的领袖在处理冲突时只会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不是试图将双方摆在同等地位并称之为谈判。他强调乌克兰永远不会升起任何其他旗帜。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质疑，为什么不鼓励普京拿出勇气从乌克兰撤兵，无需谈判，和平就会立即到来。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伯格11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话，现在不应该谈论乌克兰投降，如果我们想要一个通过谈判和平持久的解决方式，那就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10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空袭，据说乌军袭击重点是一间飞机工厂，这间工厂能够生产和维修俄罗斯 A50 预警机。乌克兰空军指挥官透露，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在赫尔松地区的船上指挥所。据传俄军普特林斯基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黑海遭到多次攻击后，普京终于忍无可忍地将海军司令叶夫梅诺夫撤职。没有海军的乌克兰终于将俄罗斯海军司令打落台。目前法国近期正在建立一个意愿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国家联盟。 Politicals 报道，法国外长塞原内几日前会见了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外长，强调外国军队可能会参与扫雷等领域任务，帮助乌克兰，但不进行战斗。法国的想法得到波罗的海各国的部长的支持。外界有观点认为，马克龙会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法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将首先派兵。不过据彭博社的消息，今日3月11号突发法国政府机构遭到强烈的网络攻击，大多数服务正在恢复。据报道，这次袭击的强度是前所未有。马克龙办公室报告说，网站的访问已经恢复，但攻击来源没有被披露。纽约时报10号报道，据白宫内部人士透露，2022年10月间，美国情报部门接获到令人不安的俄罗斯军方通讯，首次发现俄方讨论有关动用核武器的对话，有一些内容还涉及负责核武器部署的单位。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一名俄罗斯高级军官明确讨论了战场使用核武的后勤问题。情报显示，即使是一枚小型战术核武器在乌克兰爆炸，亦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 导致世界毁灭性后果。报道中话，尽管目前俄乌战局发生逆转，但普京近期再次对北约国家发出核武威胁，形势仍然严峻。与此同时，中共国防部今日3月11日表示，同伊朗同俄罗斯的三方海军联合演习安全纽带2024今日在亚曼湾展开，示威西方。3月11日，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仲喺度持续。以色列总理在内阁宣布，以色列的红线是不能够重复10月7日的袭击。以色列即将结束战争的最后一部分，已经准备就绪进攻哈马斯最后重要据点拉法，有把握在4至6个星期之内将去攻下。战争不会超过2个月。以色列认为谈判没有任何突破，不释放人质就不会停火。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不希望看到一个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将通过军事或外交手段令到我们的公民返回家园。内塔尼亚胡说，穆斯林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以色列的胜利，中东的未来，很多的穆斯林的未来，加沙人的未来都取决于以色列的胜利，所以以色列不打算放弃，并且希望在美国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不理怎样，我们都要做这件事。以军宣布已经击毙超过1300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亦有媒体认为哈马斯在拉法仍然有数千至5000恐怖分子，有4个哈马斯营未受重创。而哈马斯组织发布威胁声明说，哈马斯永远是加沙的领导力量，任何取代哈马斯领导的企图都是痴心妄想，任何同以色列合作的加沙人都是没有好下场。据军事博主以色列战争的帖子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伊朗加速在斋月期间走私武器进入，企图策应哈马斯号召的斋月圣战安全部队要提升反击措施。不过斋月第一日，来自西岸杰宁的恐怖分子企图进入特拉维夫制造一宗自杀恐怖袭击，在途中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成功击毙，而斋月的第一夜一切都平安，无哈马斯头目新雅尔呼吁的斋月暴乱发生。另外，加兰特仲宣布，以军正在塞浦路斯建立临时海港，准备对应真主党的海上供应线袭击战争。而真主党在南黎巴嫩总部的大楼3月9日被以军的空军炸毁，而以色列正在北部投入大量人力建造大批固定地下防御工事，准备对应重型导弹轰炸。居民积极储存备战物资，甚至以色列中部地区亦有相应的备战行动。拜登的竞选团队报告说，拜登在发表国情之文后24小时内就筹集了1000万美元，但有外界认为这个数字并不能够讲明什么。与此同时，拜登在国情之文中对非法移民道歉，引发美国人的批评。拜登竞选团队表示，拜登在2月就筹集了至少4200万美元，表明民众对拜登的热情被一些民调低估了。而 CNN 做的新民调亦显示，拜登发表国情之文前的支持度是 45%， 讲完之后降到 62%。 不过这个数据亦有很多网友戏弄质疑 CNN 的民调不知道是真定是假的。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评论报道拜登在国情之文中的一个词被左媒批评，什么词呢？拜登用非法移民一词描述了乔治亚州杀害22岁美国女童莱利的委内瑞拉男子。左媒批评拜登用了一个同他前面调子不和谐的音符，但是拜登道歉了，并将囚犯改叫无证移民。似乎看起来拜登的心理亦认同犯罪的人是来自非法移民。拜登的退缩道歉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一是没有得到极左的原谅，二是遭到美国人的批评。而最近马斯克亦被一些媒体贴上了反移民标签，马斯克反驳说，作为一名移民，事实并非如此，我非常赞成增加所有有才华、勤奋和诚实的移民，以及加快接纳这一类移民。他说，合法移民美国异常困难而且缓慢，但非法入境则简单又快速，这个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位投资界的亿万富翁阿克曼 Bill Ackman 亦加入了马斯克的行列，并且表示完全同意马斯克的讲法。阿克曼仲提到了他的好友被非法移民组成的团伙盗窃的事件。他说很多正规申请的移民被拖延了几年亦得不到面谈，而非法闯入者却能够立即彻底留下来，这个真的是笑话。而非法移民现在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一个巨大政治难题和政治威胁。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不赞成拜登对边境处理的政策。近年来，中共顶尖科学人才接连离奇死亡，包括人脸识别专家、中共 AI 一哥、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欧、中共军用 AI 第一把交椅的学者冯阳客等等。最新一宗是日前贵州大学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创始人刘东浩亦在两会前暴毙，冲上新浪热搜，这个引起外界很多臆测。据自由时报今日报道称，中共近年损失多位顶尖科学人才，中共 AI 领域的独角兽旷视科技首席科学家46岁的孙剑在2022年离世。根据旷视内部人士透露，孙剑跑步的时候没事，回到家后突然倒地，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去世。还有中共人面识别一哥55岁的商汤科技始创人汤晓欧，据传2023年12月15号去世。网络盛传汤晓欧是跳楼死的，但富民却说他因病救治无效离世。众所周知，商汤技术可以在远距离辨识大量人脸。中共在全国架设天网监控工程，商汤就是幕后的推手。遭人权专家指责商汤开发的监视软件迫害人权，有违 AI 发展的伦理规范，根本不应该存在。还有中共军队 AI 首席专家38岁的冯阳客死因更离奇。根据人工智能学会2023年7月发布的附文，说冯阳客是在中共党庆当日凌晨2时35分在执行重大任务途中在北京因车祸去世的。冯阳客研究出的战驴二号 AI 作战辅助决策智能体，能够直接为战斗机、海军舰艇等下达动作指令，在系统的指挥下发起进攻，可以根据战场形势变化灵活执行命令。冯的研究方向就是为习近平武统台湾用的。他的离奇车祸亦被外界传说是精准斩首。而最近的是3月5号贵州大楼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始创人50岁的刘东浩，据讲两会前夕突然暴毙，但3月9号才对外公布消息，却没有提及他死因。而网上的创新科技界巨星刘东浩离世是巧合啊，定是有人暗选的文章发表不久就被404了。网友向阳发帖说，习近平为何被他的身质战斗力拍拍胆念，这么多关键的军工科研专家就是这样死得不明不白。数据是一支隐蔽的部队，通过数据可以拿到国家敏感场所机构的相关人员的电话、地址、工作生活规律，由此可以拿到第一手的核心机关信息。国安系统内鬼不少，内鬼永远比外贼伤害大，这个恐怕才是习近平强调的身质战斗力的真正含义。还有人说不要忘记刚刚离奇车祸去世的赵安吉，习近平手上拥有再多的人才资源都是浪费的，因为他的动机是邪恶的，不是整人就是杀人。而这些没有良知和底线的科学家，不单止不能够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天之骄子，相反却成为被人们唾骂而遗臭万年的垃圾。亦有网友说，网络防火墙亦是帮凶，为中共做哪吒的事，随时都有被用完即弃的可能。那各位朋友觉得这一连串的 AI 专家相继离世是巧合啊，定还是是暗算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睇法。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